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是真善忍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从未停歇。正如师尊在《悟》这篇经文中所说，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师尊30年前在《悟》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混世难悟之人，为钱而生，为食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苦苦相斗，造业一生。如今遍地都是，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引以为荣，甚至更恶，彻底丢失了本性。在这种环境中，谁在节制是下流？真修的大法弟子。众所周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学会以法为师，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保未来的真实故事，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就是在证实真善忍的威力，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印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投稿方式：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让我们齐心协力，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学法练功，促我修炼如初》，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5日。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环境。1999年720以后，我失去了这样的环境，放松了修炼。退休后，我从郊区来到市里居住打工，远离同修，放松了修炼，过上了常人安逸的生活，身体时常出现不正确状态。为了健康，我常奔走于养生保健场所，汗蒸、按摩、理疗、买保健品、保健仪，只要对身体健康有利就想尝试，根本不把自己当修炼人，完全沉浸在常人中。表面看生活很充实，但我内心却很苦，像一个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此时我想，如果有修炼初期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我一定会回归整体。此念一出，同修帮我联系上一位市里的同修，但由于住所变动，距离较远，很不方便。要是住所附近有个学法小组多好啊。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心，就帮我如愿以偿。去年8月23号，我在所住校区附近遇到一位讲真相的同修大姐，帮我联系到本小区的学法小组。感恩师父没有丢下我。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自从有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每天沐浴在佛法中提升着自己，生活充实，身心健康。下面具体谈谈我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体会。一、集体练功，修去人心，改变状态。去年8月25号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见面后得知是同修，顿时倍感亲切。简单交谈后，我迫不及待地邀请同修到我家陪我练功，之后约定明早4:50练静功。这样练了两天后，周日晚上练完功又学了法。同修临走时说，明天早上3:20开始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怔住了，这么早能起来吗？起来后身体受得了吗？可又一想，没有同修陪着练功，自己又不能独立练功，怎么办？上闹钟吧。于是我定上3:10的闹钟，闹钟一响马上起床。有时同修没到，我就自己练。一年来，我修去了很多的依赖心、懒惰心、求安逸的心。练静功腿疼、闹心、不想坚持时，看看对面的同修腰直颈正，一动不动，端庄的像菩萨一样，就像自己这么多年没坚持练功，落下的太多了，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呢？我不断地默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 瞬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腿不痛了，身体轻松了，心情也舒畅了。有时还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这是师父在鼓励我知道实修了。以前我缺觉就会出现头痛、心脏沉重、全身无力、烦躁等现象，所以平时很注重睡眠。自从有了集体练功的环境，我非常珍惜，即使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也没有间断练功。参加集体练功后，我没有因为睡眠少而影响工作和生活，反而人更精神了，做事效率更高了，生活节奏更快了，很多时候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修炼人，只要信时信法，按师父要求做，就一定会改变人的状态，走向神。二，集体学法，比学比修，不断提升。去年8月28号，我第一次走进新的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第一感受就是长正，因为在场的每位同修都是双盘打坐学法，颈正腰直，双手捧宝书，静思静法，读法准确，语速平和，句句入耳、入心、入细胞，全身心融于法中。3个小时的学法时间，有的同修双盘打坐一动不动，而且轻松自然，而我双盘学法1个小时都困难，读法还有时添字、漏字、改字，读几页眼睛就不自觉地闭上犯困，真让我感到汗颜。同修一步法差距那么大，学完法就切磋，谁在学法时悟到什么法理，说一说，大家共同提高，谁遇到心性问题谈一谈，大家帮着在法上认识，人人向内找，提高上来，发现整体有什么漏，就启发正念补漏，不让邪恶钻空子，真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在这样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中1年多了，由原来读一讲法就累，现在读两讲法也不累了，也能双盘学法3个小时了。学法比以前更入心了，发正念也重视了，有时也出去救人了。随着不断学法，我对实修有2点认识，一是在法上实修，做好3件事，二是在实践中实修，就是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用法来衡量，遇到问题向内找，修去各种执着和欲望。我知道很多同修每天学法练功从不间断，有的甚至早晚2次在固定时间练功。像我这样的不能自己独立学法，很少练功，我和各位同修相比差距很大，但我还是鼓足勇气把我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的体会写出来，目的是愿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珍惜集体修炼的环境，真正融于整体之中。写的过程也是修的过程，让我们都拿起手中的神笔，写下我们修炼的点滴吧，这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和救度，谢谢同修的帮助，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来自于对法的坚定》，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5日。我想应该仔细地思考当前我们面临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的问题。现在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一定正确，供同修参考。一、信师信法，加强主意识，不被任何负面思维带动。正念来自于对法的坚定，在心态不稳或不够纯时，发正念起不到强大的作用。我们自己的对师对法的笃信，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负的因素带动，我们周围的环境就会平稳。把握好自己，才能清理好自己的场，自己场中的众生，包括周边的常人，才能不被邪恶的谎言造谣所带动。其实邪恶当前的这些伎俩都是在黑窝里用过的，对于学法坚实的同修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我们大法弟子在黑窝中破除中共邪说时用过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师父在中国传功讲法期间，中科院曾在师父公开讲法的现场测试师父的能量。他们拿来一个密封的试管，里面装的是铝片。我们师父只将试管晃了几下，实际就是炸了一下，把铝片的金属元素的排列顺序改变了。中科院再去测验时，发现原来的铝片已经变成几种不同的金属了，其中有金、银、铜、铁等等。这不就是点石成金吗？这些公开发行的讲法录像带都是相当于现场直播，经过认定的。有这样功能的人需要去敛财吗？对于这一点，那些恶人无言以对。二、向内找，消除同修间隔，形成整体。我是一个很自我、很强势的人，有时候我就想，在这样严酷的红色恐怖高压下，自己还这么跃跃欲试地表现自我、强调自我、抱怨同修，如果是在自由的环境，会膨胀成什么样啊？这或许也正是旧势力迫害大法的借口吧。常人都知道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道理，我们修炼人却还表现得不如一个常人吗？我接触和听到的，有很多地区同修间隔都很大，甚至成派系，还有的甚至协调人都在内耗中离世。当然内耗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那时我就很感慨，国外的同修真了不起，都是精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在自由的环境中还在踏踏实实地修自己，特别是还有特务的挑拨，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还在相互配合修自己，多了不起的同修啊！想想自己真是汗颜。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在救人的场中插着邪恶的黑柱子，我悟到那是同修间的间隔。我们同修间若没有间隔，能达到无脉无血，那柱子往哪插呢？无立锥之地啊！自己每每读转法轮中申公豹和姜子牙的故事，甚至语气中都带着对申公豹的轻视或嘲笑。其实当我再细内省时，才发现修炼中我多时都在扮演申公豹的角色，根深蒂固的妒忌心自己都觉察不到。我们同修一部法，无量的圣缘，我们大法弟子互相之间应默默补充，默默圆融，珍惜圣缘。三、让神的那一面清醒。当听到在海外发生的这个沉痛的消息时，自己很多的人中的想法都没有了，那些之前一直努力也过不去的关，放不下的东西忽然一下都放下了，神的那一面清醒了。我知道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不争气的弟子在削减最顽固的业力，表面上是我们在护法中打起精神精进，实质是师父为我们在承受。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法难是人的难，宗教的难，而不是佛的难。不要说我们被谣言影响，就是我们有想去权衡一下邪恶的谣言的想法，都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玷污，怎么对得起师尊的苦度啊？那些还在想师父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同修们，别忘记师父已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才是历史这一时期的主角。四、 发正念，有了正确的基点，再发正念，才会更有力度。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讲，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仅举最近一例，在亚特兰大首场演出时，我事先算好了时差，发了一个上午的正念。滨海城市的冬日是水汽很大的，但是那天的天空是夏秋之交的感觉，清澈的真诚，温暖的和善，真的，我不知用什么词形容，就是特别的特别。女儿的办公室在阴面，很凉。她晚上下班回来说，今天在她的办公室里，看着纯净温暖的天空，她都感动了，就觉得心暖暖的，身体也暖暖的。以上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点认识，因为层次有限，一定有偏颇，但我就觉得应该写出来交流交流，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怕心，在医院病房里就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白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5日。1996年4月18日，我丈夫从他朋友那里借来了法轮功一书，当晚我就迫不及待开始拜读宝书，差不多用了大半宿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第二天我身体轻松无比，特别是原来有风湿性关节炎的腿再也没有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了。后来听说公园有练功点，我就去找，马上就找到了，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2023年我家有一个亲友得了癌症住院手术，我在护理期间经常叮嘱亲友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手术很成功。化疗时他也没掉头发，还非常精神，同病房的病友们都很羡慕他，同时也很纳闷儿，为什么他得癌症化疗不掉头发，人还那么精神，我们为啥那么难受，呕吐眩晕吃不了饭，头发大把大把掉。当我看到同病房的患者有年龄大的，有年轻的，整天愁眉苦脸，心情抑郁，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就想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但当我要开口讲的时候，怕心上来了。面对这么多人，一个病房五个患者，每个患者有一两个人陪护，共有十多个人，怎么讲？再加上到处是监控摄像头，万一谁告发我怎么办？心里知道应该救人，但就是迈不出那一步。一连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突破，心里很难过。我就想怎么才能突破呢？对，有法呀。我就想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深挖自己的内心，我明白了为什么修不出来无私无我的境界，因为我考虑事情第一念是自己，想问题第一念都是为私的，当然就怕自己利益受损失，因为我有了私，所以才有了怕，而且怕的本身也不是我真正的自己，是私在作怪。我认识到这些，就针对这个私心怕心发正念清除，同时清理医院病房患者空间场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不长时间感觉自身空间场清亮多了。师父给我智慧了，首先要做铺垫， 给全体病人及家属讲当前社会乱象，然后再一个一个给讲大把真相。我就讲当前医疗界的腐败现象，从中共病毒流行大搞封城，利用核酸检测谋取暴利，打疫苗造成的各种后遗症，然后再讲到大陆中学生胡鑫宇被失踪案，摘除人体器官等等，他们都非常认同。我诚心地关心病房里每个患者，有时他们打针又想去厕所，我就帮他拿吊针。病房卫生不好，我就扫地擦地，我去水房打水就顺便帮他们打回来。他们对我都非常好，为下一步讲真相打下好的基础，整个空间场充满祥和的能量。有一个患者已经化疗六次了，还需要化疗两次，然后再进行放疗七次。针对这个患者，我就从水结晶实验讲起。我说，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带领他的学生分别做了许多水结晶实验，比如让水听音乐、听田园曲，水结晶非常漂亮；让水听悲伤离别之曲，水结晶就是散乱的结晶；让水看文字，爱、感谢，不论英文、日文、德文、希腊文，水结晶相当美丽。如果人对水说不好的话，水结晶就散乱难看。我们人体大部分是由水组成的，就连地球表面 70% 被水覆盖。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每天都用善的意念去想事情，让我们身体细胞都变好，怎么还能有癌症细胞在身体里存在呢？我说，一种善的意念就是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后非常高兴，也非常认同，于是他自己就默念起来了。我观察到他的眼睛有神了，面色也泛红了，大法就是这么超常。第二天我再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东西。他告诉我说，我决定不再进行化疗放疗了，我准备回家休养了，我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于是我又和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也帮他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并叮嘱他回家不要忘记念法轮大法好。他说记住了。还有一个患者刚入院，心情特别不好，对自己得癌症怨天怨地，愤愤不平，有时说话还骂人。因她丈夫对她不好，就连她住院她丈夫都没来。我想这人先不能跟她讲真相，我就劝她，你现在身体不好，自然心情也不好，说实话，谁也不愿意得病，既然摊上这个病，就只能面对了，而且心情越不好，病情越严重。你要往正面想事情，别总想死呀死的，说不定天无绝人之路，可能就有救了。他听我这么一说，心情平静了许多。就这样几天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突破，脑子里考虑的都是自己，怕受损失。有一天，这个病人跟我说，我愿意跟你唠嗑，唠完后心里挺舒服。于是他就把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告诉了我。他说有几个黑衣人把他抓到火葬场，要扔进炼人炉里把他炼了。他就大声喊，拼命挣脱，对抓他的那些黑衣人说，先炼别人吧，别炼我了。一着急醒了，他问我，我是不是要死了？当时我心里一惊，师父告诉大法弟子要抢人救人，这不是乱鬼在抢人吗？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烂鬼害死。看来我真得和他讲真相了，不能再考虑自己了，要不危在旦夕的生命真的没救了。于是我就找机会，一次正好他去医生办公室，我就在门口等着，看他出来后，我就和他说，我有几句真心话想和你说，耽误你一点时间可以吗？他开始一愣，然后说，可以。 于是我就和他讲，得这个病你不要灰心丧气，有个办法能使你得救。他很沮丧也很无奈地说，医生告诉我这个病已经是晚期，手术是否有必要做还没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保命秘诀，首先只要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遇难成祥，绝处逢生，有太多的实例已经证明这一点。你看看我的亲属，他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出现奇迹的。化疗后的反应很小很小，能吃能睡，不脱发，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也不用打那么多次化疗，也不用放疗。另外一点就是要退出邪党的组织，你是否加入过党团队组织？他说，我是党员。我说，那就得退出来，因为你入党时举手宣誓要为他奋斗终身，直至献出生命，那么他就管你了，发这个毒誓就要用你的命来兑现。他听后急切地说，那咋退呀？我说，我帮你退，给你起个化名某某，你看行吗？他说行，很爽快同意退了。后来这个患者手术成功，精神状态很好。回顾这个过程，如果按照自己人的观念，我是不会给他讲真相的，也不会给他劝退的。但当我看到他的生命就要结束的时候，怎么还能无动于衷呢？我是修炼的人，是修善的，慈悲众生乃善性使然，为众生考虑就不是为私的生命。就这样，修炼人的善念改变了我人的观念，因此才能救了人。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观念的转变有多重要。讲真相局面打开了，听真相的人陆续上来了。我早上来医院时发现又换新面孔了，有人出院马上就有入院的。有一对母女，妈妈得癌症，女儿来照顾她，我知道这是来听真相的，于是我就找机会给母女二人讲真相。她妈妈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拥抱了我说，你真好。等到晚上，医生就通知他们转到三楼病房去了。第二天又有一位新患者住在这个房间的这个床位，我想又是来听真相的。他在看手机，我就告诉他，你用手机搜一下水结晶实验，我给你讲讲这个实验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你的病有什么好处。他一边看我一边讲，最后他说，真没想到人的念头有这么重要啊。我说，是啊，只要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用正能量充满人的身体，你身体会越来越好，你还会得病吗？他说，那我也念。同时我又告诉他退出邪恶党团队保平安。他退了，几天后他出院了。还有一个患者，他是最后一次化疗，要结束化疗了，我就给他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人的好处，让他看到我的亲属身体的变化，讲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及百姓的疾苦，善恶有报的道理。他说，早知道这么好，我也念。这时另一个患者大声地对他吼，吓得他立即不吱声了，然后全屋空气瞬间如同窒息一般。这位大吼的患者整天坐在病床上，眼睛里总有一种凶光显露出来，嘴里还捣鼓着，手拿着念珠不断地念，一问才知道他是学佛教的。我知道他是冲我来的，是他背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支配他说话，干扰世人听真相。于是我马上默默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空间场里干扰我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不一会儿他溜溜地走出病房，我立即和被吓到的这个患者说，别怕，咱们以后在心里默念，不影响他人休息。他说好的。 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他爽快地答应退出邪党的上仙队组织。他又问我，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个秘诀是啥了？我咋忘了呢？你给我写下来吧。我当时手里没有护身符，我就给他工工整整写下了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整齐折好，放在衣服兜里，出院了。我家亲属的身体迅速康复，也该出院了。我又走在救人的路上。我做的还很不够，今后在修炼中要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快快去掉执着心和欲望，真正的从本质上改变自己。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意识到并去掉顽固的党文化。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经文中告诉弟子说，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这本来是作为修炼者最基本的理，然而我却在修善的路上走了许多曲曲折折的路，因为我一直都自认为自己是好人，本性就是善良的，因此没有把师父的法当作自己修炼的指导。第一部分，在家庭生活中修去私。我和丈夫是在大学毕业那年认识的，当我来到丈夫的家时，他全家人像中了大奖一样欢天喜地，尤其他的父母都笑得合不拢嘴。他母亲逢人就说，我儿媳全世界没有，全村人都气恨我们家。我和丈夫在县里上班，周末回到老家时，好几次村里人专门来家里看我。我开玩笑说，我好像成了大熊猫一样被参观。在他老家的村子里以及他的所有亲朋好友中，普遍的都认为丈夫非常幸运，娶了一个多么多么好的媳妇。多年以后，他的亲朋好友还经常提起当时的想法，都说当时看到我俩各方面差距太大，我俩不可能在一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丈夫的家境、学历、外表等各方面都明显的不如我，而我都没有计较，我觉得他对我好，就接受了他。丈夫对我也视若珍宝，他看我什么都好，我说什么他都会非常重视，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好吃的都先给我。他说，我感觉我自己要吃了，就好像这好东西就白搭了。有些带皮带壳的食物他都给我包好，我像一个骄傲的公主一样，把自己看得很重却不自知，就觉得我这么好的人，他能得到我，他是多么幸运，他是多么感激，怎么可能有别的想法。我以为我俩会像这样过一辈子的，但是结婚没多久，他就开始在不高兴时提离婚。我一点也没往自身去想，而是认为他在耍小孩子脾气，觉得这个人太不成熟了，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过后有时也会跟我道歉，家里的事大多数时候还是由我做主。总之，我就是觉得我比他强，他离不开我，他不可能真的想要离开我。有一次，他的几个同学跟我说，对他好点，要不然离婚了怎么办？我说，不可能，他不会跟我离婚的。在我看来，对于他来说，在他心里，我比他自己更重要。我开始修炼后，师父告诉有矛盾找自己，与丈夫的矛盾是我修炼中最经常面对的问题。我修炼两年后，邪恶的迫害开始了。那天我去了市政府上访，被警察带走，下午被单位接回来，丈夫去市里找我，找了一整天，晚上才回到家，
他很生气地跟我说，你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我一整天都在找你，到处托关系，找人，打听你在哪里。我这时意识，我真是对他太忽视了。虽然我被单位接回后，也一直被扣在单位里，没能回家，单位领导一直在给我施压，但是我的确是没能及时告诉丈夫。他经常不满意地问我，你心里有我吗？在你心里有我的一点位置吗？丈夫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经常在外面喝酒打牌。我打电话找他，他没好气，不找他，他又抱怨说，你也不找我。尽管我心里觉得很委屈，但是既然他挑剔我对他的态度，那可能是我在善的方面还有不足，我就努力做得更好。有一天晚上，外面下起了雪，丈夫还在外面玩牌。我忽然想起天冷了，丈夫也应该穿上暖和一点的鞋子了。我找出丈夫的皮棉鞋，清理干净，打好鞋油，放在鞋架上。那天丈夫回来时，我能感受到丈夫的态度明显的缓和了。我想，一定是他回家看到那双鞋时，心里有了一点温暖的感觉。我第一次体会到，我终于在面对与丈夫的矛盾时，做对了一件事。与丈夫的矛盾是在我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为此我非常苦恼。有一天我学法时心里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通过学法，我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些年丈夫的表现是师父安排帮我消业提高的，我得感谢丈夫呀。后来丈夫有时偶尔也和我一起学法，有一次读到这一段时，我说，这些年你总是帮我消业提高呢。他像个乖小孩一样笑得很开心，使劲地点着头说，嗯。现在丈夫越来越体会到大法的美好，也逐渐地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的家庭生活简单而温馨了。第二部分，语言非标。师父多次讲到党文化的毒害，提醒大法弟子去掉党文化，但是我却一直对这方面的修炼不知从何修起，因为党文化在我这里好像已经形成了自然，根本就察觉不到了。比如一位老同修说我党文化太严重时，我非常的意外，因为在我看来，这位老同修表现出来非常浓重的党文化，但是他却说我党文化太严重。老同修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但我还是看不清自身有哪些党文化的表现，更是感觉不知怎么才能认清和去除党文化。有一件事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同修 M 的女儿休假回家，我和同修母女俩一起学法，我们都拿起了大法书，双盘准备学法。这时想起一点事，需要沟通一下。那位母亲同修说话时，不注意拿书的手放得低了，书脚搭在了双盘着的脚上。我提醒了一句说，别把书放在脚上。同修马上把手抬了起来，然后我们开始轮流读法。小同修读的有点不连贯，读了两圈之后，再轮到小同修读时，他读了两句不读了，说读不下去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刚才你那句话把我吓懵了。我以为小同修是在说净法的严肃性的问题让他震惊了，但是并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接下来小同修说，我吓得不知所措了，身体不知道该怎么待着了。我非常震惊，不知道小同修为什么会被吓成这样，问他，哦，原来我这么厉害。他问他母亲说，你没感觉吗？小同修接着说，你说那句话时，我就感觉很多支箭 嗖嗖嗖地射了出来。接下来继续学法，但是小同修整晚都只是听我们读，他没有再读一句。第二天 M 同修告诉我，因为小同修整晚都没能克服被惊吓的魂飞魄散的感觉，只好第二天和母亲同修一起重新学了一遍昨晚所学的那一讲法。我非常感谢小同修坦诚地说出了他的感受。小同修的感受让我想到了语言飞镖这个词，这件事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想弄明白到底我那一句话里带有怎样的东西。经过很长时间，我才逐渐的明白，表面上我说那句话时语调很平静，只是一句提醒，但是背后却藏着已经被我习以为常了的党文化，它的本性就是假、恶、斗，表现出来就是狠、恶、凶，它无时无刻不在伤人、害人。我终于意识到了，我曾经以类似这样的方式伤害了很多人而不自知。我与这位同修多年在一起，他多次跟我交流过，说我说话让他也让所有人不舒服。他还几次跟我说，人首先要善良之类的话。我很奇怪，我一直自认为我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他跟我讲这些话不是多余的吗？通过小同修的这件事才使我意识到，我被党文化毒害的有多深。我再也不敢放松自己，时时注意体察自己的一思一念，注意审视自己的一言一行。过一段时间就要抽时间看一看《九评共产党》等书籍，同时注意多体会传统文化中人是怎么思考、怎么做事的，时时归正自己。第三部分，以自己为标准和随意地对待他人。一次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我的交流被 A 同修打断了，我心里不解，我所谈的内容正是 A 同修想要交流的问题，现在他却打断我的话。我耐着性子听 A 同修及其他同修说了一会儿，心里想，是不是他没听明白，其实我所谈的正是他所关注的问题。于是我把大家的话题都截了回来，继续我刚才的话题。其他同修也说不明白 A 同修为什么要打断我。我感到 A 同修的身体在慢慢地扭到稍微不面对我的方向，我感觉到他好像有点不自在。当我打断其他同修而继续自己的谈话时，我抬头看了一下师父的法相。师父的表情是严肃的，但在刚才我进入这个房间时，看到师父的法相是微笑的。我意识到我可能做错了，我思索着这次的交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哪里不对劲儿。第二天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明慧广播中的同修教的文章，忽然听到一句话，以自己为标准。我感觉到这句话唤醒了我一样，我一下子明白了，哦，我昨天的表现就是以自己为标准。我惊叹于师父的安排如此巧妙，师父看到我有修自己的意愿，第二天安排我在听广播时用同修的交流点到了我的问题所在。那篇文章还写道，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早就严重扭曲了，所以才敢于习惯性的随意对待他人。我马上对照出了自己的问题，就是随意的对待他人。我把话题又抢回来的做法是多么不客气，以致同修不知不觉地扭过身子，可能是同修当时非常不自在了。我看到了自己党文化的表现， 那就是对人不尊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不理解，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以前只知道自己舒不舒服，如果自己不舒服了，又会怨别人，指责别人，把自己的不舒服说成是别人给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以前我每次读到这里时，总是觉得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这次，我为自己终于能体会到别人的感受而高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笨小孩，一个总是听不懂老师的讲课的差生。第四部分，去掉现代变异观念，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我和 M 同修经常会互相谈我们两个之间的不同之处。我上学时一直很努力，也爱读书，因此经常受到赞扬和奖励。我内心以知识分子自居，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要为人类社会多做些贡献，并且因此觉得自己很高尚，很清高自傲。 M 同修从小身边就有修道的亲人，因此一直向往修炼。这种对比使我得以观察到不同观念下思维方式的不同，意识到那些无神论、实证科学的观念在我的思想中还在潜移默化的阻碍着我真正的同化真善忍大法。几年前，当地一位同修被绑架构陷，我们请了律师来参与营救同修。我们和律师一边吃饭一边谈着案情，刚开始谈了没几句话，律师就一直追问我有什么职务，他认定了我是有职务的人。我很奇怪，我除了上学时当过学生干部，工作后从未担任过任何职务。我不知道律师为什么这么想。律师的年龄显然比我大，他却对我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而且在送他去外地的路上，他一直在夸赞我。直到我告诉他，我每听到夸赞时都会很小心，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对。律师悟性很好，马上改变了态度，与我们的交流也坦诚了很多，改称我为小妹。不久前读到同修的一篇文章，谈到傲慢，我一下子对照出了自己的表现，突然明白了当时那位律师一定是看到了我隐藏的傲慢，党文化中的那种不可一世的表现。我也想起前两年的一件事，前两年邪恶搞所谓清零骚扰时，单位领导受邪恶指使，也给我施加压力，我不惧不怕，坚定正念。过程中单位领导也一直对我很客气，我对他讲真相时，他也一直都能静听，所有的谈话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最后的结果也很好。但有一次他突然说了一句，就你一个人对，别人都不对。过后我很疑惑，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次我才明白了，当时我在与单位领导谈话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了平和善意，但内在还有一种证实自我、不容置疑的态度。我发正念清除自身党文化的因素，反复背诵师父在精进要职如何辅导经文中所讲的法，谦虚才会把事做好。我时时提醒自己要把自己放低。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每一点点进步都融入了师父的无数心血，每一点点提高都经过了师父非常细致的安排和点化，那些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所能写出来的不及实际过程的万分之一。弟子无尽的感恩，只化作一句话，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